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个天气越来越冷哈，然后呢我不太晓得我们在台湾呢最近的自杀率会比较低一点，去年前年也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哈，所以自杀率相对的提高不少。那么日本的自杀率也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好，这也是大家都有耳闻。那么根据天雅社的报道，日本警方呢在12月初的时候就说，今年前面的第11个月里面呢已经发生了29,105个人的自杀的事件，有可能会使日本这个国家呢连续13年来的自杀总数会超过3万人，就是第13年哈，就是13年来每年都有那么多人哈。那么自杀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今年成为东京渠町教堂的一个焦点。这个教堂在2001年的1月发起了一个运动，是要在预防自杀以及关怀自杀者的亲友，就是预防自杀，还有呢就是关怀已经自杀的人的亲人朋友。渠町教堂是在11月13号为自杀者的亡灵举行了追思的弥撒，这个在日本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次。第一个例子，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子做，目前在台湾我好像也没听说，香港我也没听说哈。那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台就这件事情呢做了一些特别的报道，那天参加的弥撒的人大概有210人左右，那有一些远从东京以西大约530公里远的冈山县来。渠町教堂的主任司铎，也就是耶稣会的会士多明我维塔利神父，与东京的总教区90岁的泽田和夫神父共祭了这一台弥撒。在弥撒当中有不少生活曾经受自杀影响的教友都泪流满面。盐田铁夫的父亲死于自杀，67岁的盐田深深有感地说，这一次的追思弥撒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在社会人士眼中，天主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宗教，因为天主教绝对禁止离婚，禁止堕胎，禁止自杀，那弥撒呢让我重新了解到社会对于天主教的看法。渠町教堂有10位教友呢分派参与预防自杀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活动包括了祈祷会、自杀者家属每月聚会以及制作预防自杀的小册子。在和自杀相关的许多问题里面，教会首先努力解决的是网络上有时出现了一些毁谤和辱骂的语言，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呢增加了很多人的压力，以至于呢自己找不到出路。就像是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就人力搜寻等等哈，这个网络真的是影响不得了哈。在参与预防自杀运动的一个女教友，她自己也曾经试图自杀，她说很多问题一下子压下来，使人呢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甚至于忘记了孩子以及我的信仰。有一天呢我试着要卧轨，就是躺在铁轨上自杀，当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有人阻止了我，而且也救了我。我回家以后还试图割腕自杀，在那一刻有一个神父的容貌就从脑海当中闪过，我就打电话给他，即使在我完全沉默的时候，他也非常专注地听我倾诉，听我诉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慢慢的就开始平复了下来。这位妇女就问神父说，我该念什么祷文呢？他回忆神父的回答是，你不要再来要求自己现在就祈祷，我和其他的教友会为你祈祷，你只需要把这一切交给天主，交给主耶稣，你平静下来，然后休息一下。如果一个自杀边缘的人，他在求助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席话，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慢慢的觉得生活好像并不是完全的无助。日本主教团在2001年的尊重生命文告当中曾经写过，可悲的是教会认为自杀是大罪，违反生命的主宰天主的行为，这个立场呢一直让人感到教会的冷漠，而且呢有一些判断和歧视的样子。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且表示后悔与歉意，因此呢我们呼吁每一位教会的成员要为亡者以及他的家属奉献追思弥撒和祈祷。亡者需要天主的怜悯和宽恕，而家属呢需要安慰和鼓励。在追思弥撒结束以后，盐田主持会议讨论将来举行类似弥撒的可能性。这个呢也让我们想一想，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慰。教友当中有人试图自杀，或者是曾经自杀，或者是有亲友自杀而留下他的亲人无限的惋惜和遗憾和伤痛的人，给他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的安慰和扶持，我想应该也是我们身为天主子女大家庭的一份子可以提供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祭弥撒的方式，让我们彼此在天主内重新得到恩宠的力量，重新能够让彼此的扶持当中知道说生命其实是有方向的，其实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多么希望这样子为自杀的人还有自杀的家属的灵魂来提供的一种追思的弥撒或者是祈祷的仪式，可以越来越多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来注意来关怀。想想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不是也关怀许多濒临绝望的人，许多无助的人，许多社会边缘的人吗？我相信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中间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完全无助的状态之下决定早一点离开人世，他心里一定也会很痛啊。所以我们既然说我们都是他的追随者，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边时时注意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有没有人始终感觉到生活的消沉，生活的无助，而能够及时的扶他一把，鼓励他一下，或者是陪伴他一下。并不要说我们不会说话不会安慰，其实你就是静静的陪着他一下，他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我们下一回再见。